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先低头祷告，
我们先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
你又把我们召集到你面前，向你敬拜。
你又将我们召集在一起，来这里敬拜。
求你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
求你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
借助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
藉着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
光照带领我们。
光照带领我们，
让我们存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
让我们存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
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固，
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
让我们侍奉主的心更火热，
让我们侍奉你的心更加火热。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
求主祝福带领与我们同在，
求主祝福带领同我们同在。
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这样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到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七节这一段。
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七节这一段。
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呢，是在论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呢，是讲论基督徒的生活，
是在讲基督徒要在患难中逆境中带着盼望活在世上，
是讲基督徒在逆境中在患难中要带着盼望活在这个世上。
所以呢，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呢，他就会将基督徒的身份跟基督徒的生活连在一起。
所以呢，在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呢，他就会将基督徒的身份和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连在一起。
好，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
我们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恶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神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尽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明显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如何生活。
这段经文呢，明显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生活。
但是呢，他同时也讲到我们的身份。
但他同时都讲到我们的身份。
那他在这里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呢，关乎两个方面。
他这里讲基督徒的生活呢，是关乎两个方面。
一个是站在外邦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基督徒当如何生活。
一个呢，是站在外邦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生活。
另外一个呢，是站在地上的君王的角度来看这一群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另一段是站在地上君王的角度来看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生活。
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谈论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一定要跟基督徒的身份连在一起谈。
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联同基督徒的身份一起来讲。
不但彼得是这样讲的，连保罗也是如此。
不单是彼得这样讲，保罗都是这样讲。
那彼得他虽然他的书信不是系统性的处理信仰的教义，
彼得虽然他的书他不是系统性这样去讲这个教义，
但是当他来讲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谈到教义。
但是当他讲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他一定会讲到教义的。
那教义跟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关系呢？
教义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简单的说，我们就是将教义在实际的生活中去实践， 那这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表现。
简单来讲，就将教义实践在我们生活上面，这个就是基督徒生活应该有的表现。
那什么是教义呢？
什么是教义啊？
教义就是圣经里面不可改变的上帝赐下的真理。
教义就是圣经里面不可改变上帝赐下的真理。
比如说信耶稣得永生，
譬如信耶稣得永生，
这就是教义。
这个就是教义。
我们相信信耶稣的人将来都进天堂，这就是教义。
我们相信信耶稣的人将来都可以入天堂，这个就是教义。
所以我们所信的真理，我们所持守的真理，那就是教义。
我们所信的真理，我们所持守的真理，这个就是教义。
然后我们就按我们所持守的教义去生活，这就是正常的生活表现。
我们按我们所学的教义去遵行，活在生活道，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表现。
但是我们身边的那些外邦人，那些非基督徒，他们不明白我们所信的教义。
但是我们身边的非基督徒，他们外邦人，他们不明白我们基督徒的基督教的教义。
那我们就要如何去影响他们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影响他们呢？
我们如何在他们的中间去见证神的荣耀呢？
我们怎样在他们中间去见证神的荣耀呢？
世上的君王也不理解我们的信仰。
世界上的君王也都不理解我们的信仰。
甚至他们会误会我们。
甚至误会我们。
甚至会动用他们手中的权柄来逼迫基督的教会。
甚至动用他们手里面的权柄来逼迫基督教的教会。
所以彼得就在这里教导我们基督徒当如何去面对君王。
所以这个彼得就在这里教导基督徒应该怎样去面对患难。
好，我们今天的讲章就谈两部分。
今天我们讲章讲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在外邦人中品行端正。
第一部分就在外邦人中品行端正。
好，我们回到经文。
我们回到经文。
我们看十一节。
我们看第十一节。
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
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
他这个称呼是很特别的。
他这个称呼很特别的。
那表明说我们这一群人是被神所爱的。
表明我们这一群人是神所爱的。
弟兄这两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
弟兄这两个字原文是什么呢？
所以原文主要是亲爱的。
原文主要就是亲爱的。
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读者他们是神所爱的。
彼得在这里告诉读者他们是神所爱的。
那既然是神所爱的，我们就应当去爱神。
既然是神所爱的，我们就应该去爱神。
正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所说的那样。
就好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所讲的。
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
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
那接着他就告诉他的读者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跟着他就告诉他读者听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他们是寄居者。
他们是寄居者。
他们是客旅。
是客旅。
那寄居者是什么意思呢？
寄居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明他们不是现今世界的成员。
就是表明他们不是现今世界的成员。
正像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过，
就好像耶稣同他门徒这样讲过，
你们不熟这世界，
你们不熟这世界，
所以这世界就恨你们，
所以这世界就恨你们，
就逼迫你们，
就逼迫你们。
所以彼得在这里呢，也提醒他的读者，
所以彼得在这里都提醒他的读者，
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那客旅是什么意思？
客旅是什么意思呢？
客旅就是指不住在家乡的外国人。
客旅是指不住在家乡的外邦人。
所以这个词呢，很适合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所以这个词很适合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因为我们基督徒属灵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因为基督徒的身份就是天国的子民。
但是我们却居住在这个世界。
但我们又寄居在这个世界。
所以呢，我们住在这个世界是暂时的。
我们寄居在这个世界是暂时的。
所以我们是侨民。
所以我们是侨民。
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客旅，真正的寄居者。
我们是真正的客旅，真正的寄居者。
那基督徒如果明确了这一个身份，那我们的生活态度就会不一样了。
基督徒如果明确知道这个身份，我们的生活态度就不一样了。
既然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既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就不会拼命地去追求这一个世界的东西，
我们就不会拼命地去追求这个世界的东西，
我们就不会效法这个世界的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就不会效法这个世界的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就会去抵挡这个世俗的潮流，
我们会抵挡世俗的潮流，
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虽然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又要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虽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们又要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因为有使命，
因为有使命。
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就是要让他们活在世界上履行使命，
就是要他们活在世界上履行他们的使命。
所以人类的最根本使命就是两个方面，
人类最根本的使命有两方面，
生养众多，治理大地，
生养众多，治理大地。
那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的使命又是什么？
传扬福音，荣耀上帝，
传扬福音，荣耀上帝。
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所以他接下去就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所以他接下去就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好，然后再下面呢又说，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上帝。
接着又说，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上帝。
为什么说我们的使命是传扬福音呢？
为什么说我们的使命是传扬福音啊？
主耶稣升天之前留下的大使命，
主耶稣升天之前留下的大使命。
为什么荣耀上帝也是使命之一呢？
为什么荣耀上帝都是使命之一呢？
因为荣耀上帝是作为人的最根本的使命，
因为荣耀上帝是做人最根本的使命。
那基督徒的个人性的使命就是荣耀上帝，
基督徒个人性的使命就是荣耀上帝，
教会性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
教会性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
所以我们要将这两二者结合，
我们要将这两样东西一起结合。
我们如何来传福音呢？
我们怎样传福音？
我们要委身教会，
我们要委身教会，
我们要加入教会，
我们要加入教会，
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
成为教会的成员。
然后教会就有计划性的去参与普世的宣教事工，
然后教会就会有计划性的去参与全世界的宣教事工。
但是彼得在这里他的侧重点是在讲我们个人性的荣耀上帝，
但是彼得在这里是着重讲我们个人性的荣耀上帝。
好，我们回到经文，
我们回到经文。
他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他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欲望的本身不是错误的，
欲望本身不是错，
欲望的本身也不是有罪的，
欲望本身都不是有罪的。
然而我们生来就是有罪的人，
但是我们生来就是有罪的人。
所以因为罪在我们里面生长，
因为罪在我们里面生长，
所以我们里面所出来的所有的欲望都是带有罪性的，
所以我们在里面出来的所有欲望都带有罪性。
所以肉体的私欲这个词，
所以肉体的私欲这个词，
而不是指我们的罪的不道德的行为，
不是指我们罪或者是不道德的行为，
而是包含人类罪性的所有邪恶，
而是包含人类所有罪性的邪恶。
好，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
即是每个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原罪的存在，
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原罪的存在。
所谓原罪就是我们有一个会犯罪的本性，
所谓原罪就是我们一个会犯罪的本性。
那从我们这个会犯罪的本性里面所产生的任何的欲望都是有罪的欲望，
所以从我们犯罪的本性所产生的任何的欲望都是有罪的欲望，
所以这个欲望就成为肉体的私欲，
这个欲望就叫做肉体的私欲。
所以他这里他没有用人性这个词，他是用肉体这个词。
所以这里他不是用人性这个词，他用肉体这个词。
因为肉体这个词不论是在彼得的使用当中还是在保罗的用法当中，它都是负面的表达。
因为肉体这个词无论是彼得或者保罗当他们引用的时候都是一个负面的用法。
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五章就得知保罗将圣灵跟肉体这两个概念对立。
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就知道保罗将肉体和圣灵这两样东西是对立的。
所以这个肉体不是指我们的血肉之体，
所以这个肉体不是说我们血肉之躯，
这个肉体是指一个生命的方式，生命的状态，生命的规律。
所以这个是指生命的方式，生命的状态，生命的规律。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是充满张力的，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充满着张力，
正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那样，
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讲的，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两个律，
我们生命里面有两个律，
不是两种律法，
不是两种律法，
是两种定力，
是两种定力，
或者说两种规律，
或者说两种规律。
一个律呢是来自我们从亚当而来的这一个会犯罪的生命，
一个律呢是由这个从亚当而来我们会犯罪的一个生命。
另外一个律呢是来自圣灵重生我们之后的那个新生命的规律。
另外一个呢是律呢是由圣灵重生我们的新生活的律。
所以我们去读新约圣经呢，
所以我们读新约圣经，
你就会发现新约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要致死我们肉体的私欲。
所以新约圣经呢经常都叫我们要致死我们肉体的私欲，
要将我们肉体的情欲钉死在十字架上，
将我们肉体的情欲钉在十字架上。
使徒约翰说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使徒保罗说我们不要爱世界，
使徒约翰
哦，对不起，使徒约翰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的事，
因为这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因为这个就是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情欲今生的骄傲。
他说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他说我们不要爱世界跟遵行上帝的旨意，将这两者对立。
他说所以他将我们不爱世界和遵行上帝的旨意两样东西是对立的。
所以彼得在这里仍然告诉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彼得依然在这里叫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啊、而且他说这个私欲与灵魂是征战的，
而且他说这个私欲和灵魂是征战的、
啊、那因为他前面讲到肉体的私欲，所以 后面他就用灵魂这一个词，
因为他上面讲肉体的私欲，所以他后面就用灵魂这个字。
但是这里的征战你不要理解成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灵魂征战，不是这样子。
但是你不要将它理解为这个征战是肉体和灵魂的征战。
这里的肉体是指我们从亚当那里而领受的犯罪的会犯罪的生命，
这里的肉体是指我们在亚当里面领受的会犯罪的生命，
而这个灵魂是指我们在基督里在圣灵里被更新被重生的那一个生命的本身。
这个灵魂是指我们在圣灵里面被更新的生命这个本身。
所以呢，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
一个外在一个内在、
啊、也就是说外这个我们内在本身的生命我们是属基督的属主的，
我们内在的生命是属基督的属主的，
但是在我们原有的外在表现出来的这个一切的生活表现呢都是属肉体的，
但在我们外在生活上面的表现一切都是属肉体的，
但是这两者他们是对立的，
这两者是对立的，
所以他们一直是处在战争的状态的，
他们一直处在战争的状态、
啊、所以他要告诉我们这个事实，
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事实。
所以彼得的劝诫就表明说，
彼得的劝诫就表明了
我们基督徒的 生活行为在外邦人当中应当要是有道德的行为。
所以基督徒我们的行为在外邦人看上来应该是要有道德的行为。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节的经文，十二节。
跟着我们看第十二节的经文，
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就是说一定会有一群人是会毁谤基督徒的，
就是说一定有一群人是会毁谤基督徒的。
但是我们如何来面对他们的毁谤呢？
但我们怎样面对他们的毁谤呢？
彼得告诉我们，就是在他们面前品行端正。
彼得告诉我们，就是他面前我们要品行端正，
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基督徒的敬虔生活既有双重的目的。
所以基督徒敬虔的生活是有双重的目的。
在地上的时候，
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要面对世上的君王，
我们面对世上的君王，
面对世上的异教徒，
面对世上的异教徒，
就是所有的外邦人，
就是所有的外邦人。
但是我们同时要向谁交账呢？上帝。
但我们也要面向上帝。
所以在面对人的时候，我们要活出品好的品行，好的行为。
所以面对人的时候，我们要活出好的行为。
那这个好行为就有双重作用。
这个好行为就有双重的作用。
好行为能够让外邦人不再毁谤我们。
好行为令外邦人不再毁谤我们。
好行为能够让神的名得荣耀。
好行为让神的名得到荣耀。
所以在彼得的时代，那些外邦人对基督徒有哪些指控呢？
在彼得的时代，外邦人对基督徒有什么指控呢？
较为普遍的一些指控是这样子的。
较为普遍的一些指控是这样的。
说他们不忠于凯撒，不忠于政府。
说他们不忠于凯撒，不忠于政府。
说他们扰乱贸易。
说他们扰乱贸易。
啊，妨碍占卜，
妨碍占卜。
他们教导说奴隶是自由的，
他们教导奴隶是自由的。
啊，他们秉持反社会的价值观，
他们秉持反社会的价值观。
他们不拜啊外邦人的神，所以说他们是无神论者。
他们不拜外邦人的神，所以他们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
还有呢，在使徒的时代，他们说基督徒有乱伦的行为，
同埋咧，佢哋仲话基督徒咧系有乱伦嘅行为。
说基督徒吃人肉，
基督徒食人肉，
因为我们基督徒要吃主餐嘛。
因为我哋基督徒要吃主餐嘛。
那个主餐，我们说这是主的肉，主的血嘛。
我哋个主餐话呢个系主嘅肉，主嘅血。
所以在当时的使徒的时代，很多的外邦人对基督的教会是有很多误会的，很多毁谤的，很多诬陷的。
所以在这个使徒时代，很多外邦人对基督徒是很多的毁谤，很多的陷害，很多的污蔑。
所以为了传福音有果效，
为了传福音有果效，
基督徒被改变的内在生命呢，必须要让他们从我们外在的行为能够看到。
基督徒要改变人对我们的看法，就要我们的外在行为能够被人看到。
因此彼得就说，你们在外邦人的眼前应当品行端正。
所以彼得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当然他并不是说你们不在外邦人面前就不需要端正的品行，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他不是说你不在外邦人当中就不需要品行端正，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要说的就是，我们跟外活在外邦人中间，跟外邦人打交道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用你的道德品行，用你的正直的生活去告诉他，基督徒就是这个样的。
他最主要是说，当我们跟外邦人打交道的时候，你要用我们的品行，用我们的好行为来告诉他。
我相信好多基督徒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明白这一样嘢。
当我们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
当我哋啱啱接触福音嘅时候，
我们的亲人朋友都会反对我们。
我哋嘅亲人朋友都反对我哋。
都会毁谤我们。
都会毁谤我哋。
但是呢，我们遵从圣经的教导。
但我哋遵从圣经嘅教导。
然后去
然后去
宽容他们，
宽容他们，
啊，恩待他们，
恩待他们。
然后呢，他们慢慢就理解我们的信仰。
他们慢慢就理解我们的信仰。
后来他们会发现，原来他们的毁谤是不实的。
原来他就发觉他的毁谤是不真实的。
虽然他们仍然无法接受我们的信仰，
虽然他们依然没办法接受我们的信仰，
但是他对我们不再那么反感了。
但他对我们没那么反感了。
所以这个都是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外邦人当中活出端正的品行是很重要的。
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在外邦人中活出品行的端正是很重要的。
那总而言之，基督徒活出好行为，这是整本圣经的要求。
总言之，基督徒活出好行为是整本圣经的要求。
那我们不论是活在哪一个时代，
我们不理活在哪个世代，
我们不论是加入哪一个宗派的教会，
不论你是加入哪一个宗派的教会，
我们不论是活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不同的社区，
不理你是活在哪个国家，哪个社区，
我们都离不开跟非基督徒打交道。
我们都离不开跟非基督徒打交道。
可能你至近的亲人现在还是非基督徒，
可能你现在最亲至近的亲人都还是非基督徒。
不论是你的父母，你的儿女，
不论是你父母，你的儿女，
你总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你总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你总要跟他们打交道，
你总要跟他们打交道。
还有你的上司，你的同事，
还有你上司，你同事，
你的邻舍，
你的邻居，
很多的人都是非基督徒，
很多人都是非基督徒。
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一天，就肯定要跟非基督徒打交道。
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就肯定要跟非基督徒打交道。
这是免不了的。
免不了。
那使徒彼得在这里教导我们。
使徒彼得在这里教导我们。
如何在他们中间生活？
怎样在他们中间生活？
就是品行端正。
就是品行端正。
好，我们下面看第二个方面。
好，我们看第二方面。
我们在今生顺服人的制度，
在今生顺服人的制度。
这一段接下来十三节到十七节这一段的经文，包含许多的命令句子。
这里是由十三节到十七节，包含了很多命令的句子。
简而言之，就是顺服当权者。
简单来讲，就是顺服当权者。
这个顺服包含六个要素。
这个顺服包含了六个要素。
顺服的命令，
顺服的命令，
顺服的动机，
顺服的动机，
顺服的范围，
顺服的范围，
顺服的原因，
顺服的原因，
顺服的态度，
顺服的态度，
顺服的应用，
顺服的应用。
顺服是最关键的一个词，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顺服是最关键的一个词。
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这样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还有跟罗马书十三章的有一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呢，跟罗马书十三章的一段经文，
是世俗当权者比较喜欢的两处经文。
是世俗当权者比较喜欢的两段经文。
他们用来教训基督徒就引用这两段经文。
他们用来教训基督徒就引用这两段经文。
说你看，你们的圣经都说了，你们要顺服执政的、掌权的，顺服一切人的制度啊。
嗱，你哋圣经都讲啦，你哋要顺服一切掌权的，顺服呢啲制度。
但是彼得在这里，他怎么说？我们是为主的缘故。
但彼得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主的缘故。
这个是大的前提。
这个大前提。
虽然信徒不是要服在世人的权柄之下，
虽然信徒不是要服在人的权柄之下，
因为一切的权柄是来自上帝的。
因为一切权柄来自上帝。
而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真正要服的权柄是上帝的权柄。
我们真正要服的权柄是上帝的权柄。
但是彼得教导我们仍然要顺服人的权柄。
但是彼得教导我们，我们依然要顺服人的权柄。
而且这些人是外邦人。
而且这些都是外邦人。
他们是当权者。
他们是当权的。
他们是执政者。
他们是执政的。
他们是国家的君王。
他们是国家的君王。
那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他们呢？
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他们
啊，彼得说了， 为了主的缘故。
彼得讲咗咯，为咗主嘅缘故。
那如何解释为主的缘故呢？
点样解释系为主嘅缘故呢？
就是说，我们生活的终极的目标是为了荣耀上帝。
因为我哋生活终极嘅目标系为咗荣耀上帝。
如果我们不顺服人的制度，就不能使上帝得荣耀。
如果我哋唔顺服人嘅制度，就唔能够令上帝得荣耀。
如果我们顺服世上的执政掌权者，能够使上帝的名得荣耀的话，我们就应当顺服。
如果我哋顺服呢一个在位掌权者嘅话，我哋就能够令上帝得荣耀嘅话，咁于是我哋就顺服佢。
所以我们不想认为我们是一群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我们不想他们认为我们是一群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我们也不希望我们被那些外邦人看成是一群反社会的人。
我们都不希望被外邦人看成为一群反社会的人。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权柄都来自上帝。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权柄来自上帝，
包括撒旦的权柄也来自上帝，
包括撒旦的权柄也都是来自上帝。
世上的每一个君王的权柄也来自上帝，
世界上每一个君王的权柄都是来自上帝。
民主国家的总统的权柄来自上帝，
民主国家总统的权柄来自上帝。
独裁国家的主席总书记的权柄也来自上帝，
独裁国家的主席总书记的权柄也都是来自上帝。
连魔鬼要伤害约伯那个权柄也都是来自上帝，
连魔鬼要伤害约伯的权柄也都是来自上帝。
所以你这样来思想，你就能够想通什么叫为主的缘故。
你这样思想，你就会想通什么叫为主的缘故。
因为当上帝的国度还没有最终实现之前，
因为当上帝的国度还没最终实现之前，
上帝要让我们暂时活在这个世界上，
上帝让我们暂时活在这个世界上，
而上帝也容许让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不敬畏他的人，拥有一定的权柄来管辖我们。
上帝容许那些不认识他的人有暂时的权柄来统治我们。
这个权柄最早赐给人类在什么时候？
这个权柄最早赐给人类是什么时候？
伊甸园的时候。
伊甸园的时候，
上帝让亚当夏娃要管理全地。
上帝让亚当夏娃管理全地，
但是注意啊，
但你注意啊，
是管理全地，维护正常的社会人伦的关系，
是维护全地，管理社会人伦的关系。
所以这个叫统治的权柄，
所以这个叫统治的权柄。
那统治的权柄的话呢，它要代代相传延续下来，
统治的权柄要代代相传延续下来。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也是社会的一份子。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社会的一个成员，社会的分子。
为了维护社会的福利，为了维护社会的公益，为了维护社会的发展，为了维护社会的和平，我们需要顺服当权者。
为了维护社会的和平，为了维护社会的公益，为了维护社会的发展，我们要顺服掌权者。
因为这一部分的权柄上帝赐给他们，
因为这一样的权柄是由上帝赐给他们的。
但是有一些政府，他们不但要管我们的身体，他们还要管我们的灵魂。
但有些政府不单要管我们身体，还要管我们的灵魂。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顺服他，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顺服他了。
比如说政府说不准你信耶稣了，不准你到教堂做礼拜，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顺服他。
譬如政府说不准你信耶稣了，不准你去教会做礼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顺服他。
为什么？这是宗教的权利，这是信仰的权利。
因为这个宗教的权利是信仰的权利，
这个不属政府管，
这个不属政府管，
政府管不了这个，
政府管不到这些。
上帝没有把这个权柄给政府，
上帝没有将这个权力给政府。
所以当我们在谈论基督徒当如何顺服掌权者，这些的界限得把它弄清楚，这些概念得把它弄清楚。
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徒要顺服掌权者的时候，我们要将这个概念，这个界线搞清楚。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他说了十四节，
第十四节，
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
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
这一句话把世上有权的人他们的权柄讲得很清楚了。
这句话将世上掌权有权的人讲得很清楚了。
他们就是赏善罚恶的权柄，
他们就是赏善罚恶的权柄。
他们没有权柄来要求我们可以信什么不可以信什么，
他们没有权柄要求我们可以信什么不可以信什么。
他们没有权柄限制我们去敬拜上帝，
他们没有权限制我们去敬拜上帝。
他们没有权柄限制我们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
他们没有权限制我们讲什么不讲什么。
所以我们良心的自由、宗教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这是政府不能管的。
所以我们良心的自由、宗教的自由，这些是政府不能够管的言论的自由。
简单的说，他们要维护我们人的外在的生活行为。
简单来讲，他们要维护我们人在外在的生活行为，
就是你的行为不能伤害到别人，
你的行为不可以伤害到其他人。
所以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社会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和平的社会。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这个社会是健康的社会、和平的社会，
就需要政府的存在，
就需要政府的存在。
但是政府他们管不了我们的心呢，
但政府管不到我们的心。
我记得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记得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有一个人被抓去审问，
有一个人被捉了去审问，
就给他定罪，
给他定罪，
说他犯，他就问说你们说我犯了什么罪，
他就问你们说我犯了什么罪，
审他的说你犯了反革命罪，
审他就说你犯了反革命罪，
他说我承认我反革命，
他说我承认我反革命，
但是我是思想反革命，
但我是思想反革命，
在我的行为上没有任何反革命的行为，
在我行为上面没有任何反革命的行为，
所以他们无法定他的罪，
他们没办法定他的罪，
因为他说我是思想反革命，
因为他说我是思想反革命，
因为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想想什么都行，
因为他思想是自由的，他想想什么都可以。
你们有没有听到过有一个人思想里面想要杀人，后来政府就把他抓去坐牢了？
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人在思想上面想要杀人，那政府就拿他坐监了？
有这样的事发生吗？
有这样的事发生吗？
没有的嘛，对不对？
没有嘛，是吗？
只有他真正的去杀了一个人，政府才会去抓他嘛。
所以他是真正杀了一个人，政府才会拉他的嘛。
所以政府管人是管外在的行为，不是管内在的行为。
所以政府管人是管外在的行为，不是管你内在想什么。
所以呢，我们顺服当权者，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所以我们顺服这个当权者，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当政府越权的时候，
当政府越权的时候，
他就是小偷。
他就是
小偷。
小偷。
他偷了上帝的权柄。
偷了上帝的权柄。
有一种权柄上帝没有给他。
有种权柄上帝没给他。
上帝自己才可以行使的权柄。
上帝自己才可以行使的权柄。
但是政府从上帝那里偷来了权柄。
但是政府在上帝那里偷了这个权柄。
他把他自己扮演成上帝的角色。
他将他自己扮演成为上帝的角色。
很多独裁者的政府就是这样子。
很多独裁者的政府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能顺服。
这些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能够顺服。
当他们行使这种权柄的时候我们不能顺服。
当他们行使这种权柄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顺服。
因为我们最高的权柄是上帝。
因为我们最高的权柄是上帝。
我们最高的主人是上帝。
我们最高的主人是上帝。
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给的。
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给的。
我们的思想是上帝给的。
我们思想是上帝给的。
最后终极要审判我们的也是上帝。
最后终极要审判我们的也是上帝。
所以我们终极顺服的权柄是上帝的权柄。
所以我们终极顺服的权柄是上帝的权柄。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讲到顺服在上掌权者的，我们一定把这个弄清楚。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说要顺服掌权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将这个观念搞清楚。
我们看十五节的经文，
我们看第十五节的经文，
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
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叫你们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这一节的经文跟十二节是雷同的，
这节经文同第十二节是雷同的，
我认为就是不同形式的重复，
我认为只是不同形式的重复。
当基督徒都去行善的时候，自然就活出好行为了，自然就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了。
当基督徒都有好行为的时候，都是行善的时候，当然就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了。
不过我们要理解什么叫行善，
但我们要理解什么叫行善呢？
什么是善？
什么是善？
主耶稣说，除了神之外，没有谁是良善的。
主耶稣说，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人是良善的。
只有神是良善的。
只有神是良善的。
那我们怎么能够行出善来呢？
我们怎么可以行出善来啊？
就是按照这位良善的神所赐下的良善的律法去生活，那就叫行善。
就是按照这个良善的神赐下了良善的律法去生活，那就叫行善。
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律法是善的。
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律法是善的。
律法是圣洁的。
律法是圣洁的。
所以律法本身就是圣洁的，律法本身就是良善的。
所以律法本身就是圣洁的，律法本身就是良善的。
为什么律法会是良善的？
为什么律法会是良善的？
因为律法是神赐的。
因为律法是神赐的。
为什么神赐的律法就是良善的？
为什么神赐的律法就是良善的？
因为神是良善的。
因为神是良善的。
好，所以简单的说，什么叫行善？
所以简单来讲，什么叫行善啊？
做对的事情就叫行善。
做啱嘅嘢就系叫行善。
记住这句话很重要。
记住呢句话好重要。
做对的事情就叫行善。
做啱嘅事就系叫行善。
所以信徒有责任顺服国家在位掌权者。
所以信徒有责任顺服国家嘅掌权者。
但是更重要的是，不是为了顺服而顺服。
最重要，但最重要的不是为了顺服而顺服，
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荣耀上帝的名，
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荣耀神的名。
所以不是刻意去顺服，
不是刻意去顺服，
是自然而然的顺服，
是自然而然的顺服。
因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行善，
因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行善。
在你行善的这个过程里面，
在这个行善的过程里面，
政府为什么要来找我们的麻烦呢？
政府为什么要找我们的麻烦？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大家有没有发现？
基督教会的历史自古以来，
基督教的历史自古以来，
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时代，凡是逼迫基督教会的政府，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年代，凡是逼迫基督徒的教的政府，
他们都不是因为基督徒的行为而逼迫基督教，
他们都不是因为基督徒的行为而逼迫这个基督教，
而都是因为基督徒所拜的跟他们所拜的不一样，
而是因为基督徒所拜的跟他们拜的不一样，
所以他们迫害教会，
所以他们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
所以呢，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定要行善。
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定要行善。
为什么通过做正确的事情就可以消除愚蠢人的无知呢？
为什么通过行善就可以消除这个无知人的想法呢？
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通过高贵的、尊严的、良好行为、正义行为和好公民的身份，这样就可以堵住那批评者的嘴。
上帝呢就要我们呢是遵从律法，有这个好好的行为。
彼得在这里称那些人糊涂人、无知人。
彼得在这里称那些糊涂人、无知人。
糊涂是什么意思？
糊涂是什么意思啊？
不懂得分辨。
不懂得分辨。
什么叫无知呢？
什么叫无知啊？
无知就是缺乏知识。
无知就是缺乏知识。
那这里这个无知这个词呢，它不单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无知，它还 含有敌意。
他这里的无知不是只是客观的无知，缺乏知识，还有敌意的意思，
就是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对基督教的生活啊，这个知识，对基督徒的生活一概不懂，一概无知。
就是他对基督教的生活，基督教的信仰一概不识，一概不知。
哎，他看基督徒看不惯，
他看基督徒看不惯，
所以他是含有敌意的来攻击、来毁谤、来陷害。
所以他是含有敌意的来攻击、来陷害、来毁谤。
那如果彼得说，当我们去行善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不能以行为的道德缺陷来攻击我们。
当我们行善的时候，他就不能够用行为的道德界线来攻击我们。
那有一些要逼迫教会的政府，他们就用另外一招了。
有一些要逼迫教会的政府，他们又用另一些招式了。
他就会栽赃一些基督徒没有做的事情。
他就会插赃一些基督徒没有做的事。
比如说，有一些的邪教是被政府取缔的，是非法的。
譬如有些邪教是被政府取缔的、禁止的。
但是有另外一群基督徒，他们的信仰是正统的。
但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信仰是正统的，
当政府要取缔他们的信仰的时候，就给他们戴一个帽子，说他们是什么什么教什么什么教。
当政府要取缔他们的信仰的时候，政府就为他们戴一个帽子，说他们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他不给你机会辩护，
他不给你机会去辩护。
那我们知道，当这样的政府出现的时候，他已经把基督的教会当作他的敌人。
我们知道，当这些这样的政府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将基督徒的教会是作为他敌对的教会。
凡是把基督的教会当作敌人的这样的政府，他就是将上帝当作他的敌人。
凡是将教会当为敌人的话，其实就是将上帝作为敌人。
凡是把上帝当作他的敌人的这样的政府，你可以想象他的结局会是怎么样。
凡是将上帝作为敌人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政府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
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十六节。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第十六节，
这里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
这里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
总要做神的仆人，
总要做神的仆人。
注意啊，他这里讲到两点。
注意，这里讲了两点。
第一，不可滥用自由去遮盖我们的犯罪的事实。
第一，不可以滥用自由去遮盖我们恶毒的事实。
要做神的仆人。
要做神的仆人。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就是当你去遮盖一些罪的时候，你可以遮住人的眼睛。
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可以遮盖了人的眼睛。
你可以遮住你犯罪的证据。
你可以遮住你犯罪的证据，
让法律无法制裁你，
让法律没办法去制裁你，
让警察无法逮到你，
让警察捉不到你，
让法官无法定你的罪，
让法官没办法定你的罪。
但是有一个你逃不脱的，
第一个你走不掉的，
就是上帝的审判，
就是上帝的审判。
但是如果你认定我们是要做神的仆人，
但如果你认定我们要做神的仆人，
做神的仆人意味着什么？
做神的仆人意味着什么？
我们要听上帝的，
我们要听上帝的。
也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西方国家，
即是在现在的西方国家，
很多的法律是引起犯罪的事情，
很多的法律其实就是引起犯罪的。
比如说加州的法律，你偷950块钱以下不算犯罪。
譬如加州的法律，你偷950元以下的不算犯罪。
那基督徒难道就可以去偷了吗？
那基督徒就可以偷了吗？
当然不可以啊，对不对？
当然不可以了，是不是啊？
所以在有一些州，同性恋结婚是合法的。
有些州同性恋结婚是合法的。
难道基督徒就要去跟同性结婚吗？
难道基督徒就要跟同性去结婚吗？
所以呢，基督徒不可滥用自由。
所以基督徒不可以滥用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在上帝的真理的限制里面。
真正的自由在上帝真理的限制之内。
真自由就是侍奉神的自由。
真自由是侍奉神的自由，
就是敬拜神的自由，
就是敬拜神的自由。
如果一个人活在世上连敬拜神的自由都没有的话，其余他所享受的所有的自由都是捆绑，不是自由。
如果一个人能够侍奉神，这个真自由都没有，其他的自由其实都是捆绑，都是罪。
同样，当一个人活在世上只要有敬拜神的自由，他在敬拜神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能够更多的去理解神的话语，也能够更能够准确的去使用我们的自由。
所以当一个人如果能够有敬拜神的自由，他就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更多的自由。
他说你不能用你的自由来遮盖邪恶，
他说你不能够用你的自由来遮盖邪恶。
这里的意思是不要戴上自由的面具来掩盖你真正的邪恶。
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戴住自由的面具来遮盖你真正的邪恶。
很多世俗的政府就喜欢干这些事，
很多世俗的政府就喜欢做这些事，
很多的政治家都喜欢干这些事，
很多的政治家都喜欢做这些事。
在现今的社会，政客当中90%以上的都是欺骗人的、忽悠人的。
在现在的政客里面，90%都是其实呢是误导人的。
所以基督徒不要寄希望于给任何一个政治家、任何一个政治领袖、任何一个政党。
所以这个基督徒不要相信任何一个政治家、任何一个言达、任何一个领袖。
反之，基督徒要维护上帝赋予我们的最根本的自由。
相反，基督徒一定要维护上帝给我们最根本的自由。
不论当政者他是哪个政党，他是谁，只要涉及到危害到我们基督徒最根本的自由，我们就要站出来抗争。
所以不要理任何的政党、任何的政府，如果是危害到基督徒基本的自由，我们就要出来抗争。
所以基督徒不能做等待宰杀的羔羊，
基督徒不要做一个等待被人杀的羔羊。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一些最基本的权利，我们要持守。
上帝给我们最基本的权力，我们要持守。
除非死亡夺走我们的生命，
除非死亡夺走我们的生命。
好，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了，17节。
我们看最后第17节的经文。
好，讲到后面呢，彼得用4个很简单的命令来总结我们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讲到最后，彼得用4个最简单的命令总结我们基督徒在世的责任。
第一个，尊敬人。
第一个，尊敬人。
第二，爱教会的弟兄姊妹。
第二个，爱教会的弟兄姊妹。
第三，敬畏神。
第三，敬畏神。
第四，尊敬君王。
第四，尊敬君王。
这四个我们把它分成两组。
这个四个呢，我们将它分成两组。
我们要尊重所有我们身边的人，教会之外的人。
我们要爱这个所有的人，包括教会之外的人。
因为为什么要尊重他们？
为什么要尊重他们？
因为他们是人。
因为他们是人。
就算他们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
就算他们信仰跟我们不一样，
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
价值观跟我们不同，
道德观念跟我们不一样，
道德观念跟我们不同，
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人。
但是他跟我们一样是人。
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
人是神的形象。
人是神的形象。
所以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
这个就是所谓人权和人道主义的根本的原因。
这个就是人权人道主义的根本原因。
但是第二呢，他说我们要爱教会中的弟兄姊妹。
但是第二他叫我们要爱教会里面的弟兄。
他就不是用尊重这个字了。
他不是用尊重这个词了。
他用爱。
他用爱、哦、
所以我们教会内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爱。
所以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爱。
你不能单单停留在尊重的那一个层面，
不能够只是停在尊重的层面。
尊重的意思就是我不贬低你。
尊重意思就是我不贬低你，
我不剥削你，
我不
剥削你，我不压榨你，
我不
欺负你，
我不欺负你，
我跟你平等看待，
我同你平等看待。
那爱是什么意思呢？
爱是什么意思啊？
爱就是我要主动去帮助你，
就是我要主动的帮助你，
主动去关心你，
主动的关心你，
主动去照顾你，
主动的照顾你。
我们的关系要更亲密，
我们的关系要更加亲密。
我愿意付出，
我愿意付出，
这个才叫爱，
这个才叫爱。
所以你看哈，彼得讲话很，他用词是很严谨的。
所以你看彼得用词很严谨的。
我们看第二组，
我们看第二组，
敬畏神，
敬畏神，
尊敬君王，
尊敬君王。
我们对神是要敬畏，
我们对神要敬畏。
对君王呢？
对君王呢？
要尊敬，
要尊敬。
尊敬就是尊重，
尊敬就是尊重。
所以对神是敬畏，敬畏是全人整个生命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
所以敬畏是全人，是整个生命降服在神的面前，
将整个生命献给他，为他而活，
整个生命献给他，为他而活。
他是我生命的主宰，
他是我生命的主宰。
但是尊敬君王呢？
但
是
尊敬君王呢？
因为我现在活在世界上，
因为我现在活在世界上，
这四年他是总统，
这四年他是总统，
我是公民，
我是公民。
所以呢，我要把他当总统一样去 尊敬他。
所以我要将他当总统一样的去尊敬他。
我不小看他，
我不会看低他，
不藐视他的职位，
不藐视他的职位。
这个叫尊敬，
这个就叫尊敬。
真像保罗在在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在受审的时候，
就好像保罗在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在受审的时候，
有人用手掌打他，
有人用手掌打他。
他说：“你们为什么打我？”
他说：“做咩打我？”
他说：“你说话不尊重官长。”
他说：“你说话不尊重官长。”
保罗说：“我不知道他是官长。”
保罗话：“我都不知道官长。”
因为他说：“按照摩西律法，我们要尊敬官长。”
因为话按照摩西的律法，我哋要尊敬官长。
所以这一个尊敬呢，包括行为上的和言语上的，
所以这个尊敬包括行为上的和言语上的，
包括礼节上的，
包括理解上面的。
就是一个你很讨厌的总统，
一个你很讨厌的总统，
如果你有机会跟他见面，
如果你有机会跟他见面，
你就算不喜欢他的性格，不喜欢他的政策，
你不喜欢他的性格，不喜欢他的政策，
你还是在他面前要表示出尊敬的礼仪和态度，
你在他面前还要表现出尊敬的礼仪和态度。
所以这里讲的尊敬是这一层的含义，
这里讲的尊敬是这一层含义。
所以我们留意看 看这些经文、彼得讲得很清晰，
所以我们留意看这段经文，彼得讲得很清晰。
好，最后我们快要结束 这一篇的信息。
好了，我们最后就快要结束今天的信息。
同一个彼得，他在这里教导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者。
同一个彼得在这里教导我们要顺服尊敬执政掌权者。
但是在使徒行传记载，他在犹太公会里面，他公然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但在犹太公会里面，他公然说顺服神而不顺服人是应该的。
请大家思想，同一个彼得讲出两种观点，
请大家想想，同一个彼得讲了两个不同的观点，
矛盾吗？
矛盾吗？
不矛盾，
不矛盾。
因为刚才我已经解释清楚了，
因为刚才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好，我们最后用主耶稣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我们最后用主耶稣的话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主耶稣说。
主耶稣啊。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活出好行为，荣耀上帝，这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活出好行为，荣耀上帝，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愿主祝福我们。
愿主祝福我们。